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六集。从大业十二年底到次年正月之间，东突厥屡次出兵进犯马邑。李渊派遣副留守高君雅会同马邑太守王仁恭出兵抵御，结果却吃了一场败仗。人在江都的隋炀帝杨广闻讯大怒，以不食哺乳、纵为边患为由，遣使赴太原将李渊就地拘押，并准备将王仁恭斩首。李世民一见时机成熟，终于当面对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穷困，晋阳城外皆为战场，若大人再拘守小节，下有倒扣，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啊。不如顺民心，举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李渊大惊失色：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我现在就告发你。然后找出纸笔，做出一副马上要奋笔疾书之状。
李世民一脸沉着，缓缓地说：
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所以敢说，倘若一定要告发我，不敢辞死。李渊气得把笔一扔，说：我怎么忍心告发你呢？你要慎重，别再说这种话了。不料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又来了。李渊听见他锲而不舍地说：今盗贼日繁，遍布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能讨得完吗？到最后还要承担讨贼不利的罪名。
而且世人分传李氏当应图谶，所以李金才无罪，却一朝族灭。
退一步说，即便大人能将盗贼尽皆剿灭，自古功高不赏，届时危险更大。
只有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乃万全之策，愿大人勿疑。
李渊仰天长叹：我昨天一整夜都在想你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今日不管是家破人亡有你，化家为国也有你，一切都有你了。此时的李渊真是一副万般无奈，听天由命之状。几天后，隋炀帝的使者又到了，准备把李渊和王仁恭一起押赴江都问罪。李渊顿时惊慌失措，于是李世民和裴寂等人再次进言：今主昏国乱，境中无义，偏将副手战场失利，竟然也要归罪民工，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宜早定计。
况且晋阳兵强马壮，行宫中又积蓄金钱布帛巨万，以此举事何患不成？
今留守长安的代王又弱，民工若击鼓向西，具有长安如同探囊取物，何必被区区一个朝廷使者囚禁，坐以待毙呢？至此，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暗中部署。可没过几天，江都的天子使臣又到了，宣诏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的战败之罪，并且让他们官复原职。赦令一下，李渊立刻反悔，矢口不提举义之事。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催促李渊起兵，如阴阳府司马许世绪、
行军司凯武士曰、
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唐宪的弟弟唐俭等等。然而大伙把嘴皮子都磨破了，该说的话翻来覆去都讲烂了，李渊还是迟迟不动。刘文静忍无可忍，只好向裴寂施压：先发制人，后发制愚人，你为何不快点劝唐公起兵，怎能一再借故拖延呢？再说了，你身为攻坚，却以宫女私事他人，你一个人死也就算了，何必拖累唐公？裴寂被触到痛处了。是啊，假如李渊迟迟不起事，万一晋阳宫女裴氏之事泄露，那他裴寂就算有八颗脑袋也不够砍呢。此后 裴寂只好天天追着李渊，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终于把李渊彻底说服了。
李渊随后让刘文静假造敕书，以朝廷准备四征高丽为名，命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凡20岁以上、50岁以下者全部要应征入伍，借此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兵。
这就是历代正史记载的关于晋阳起兵的起因和内幕。在这里，李渊被描绘成一个平庸、怯懦、胸无大志、多疑反复的傀儡型人物，而年未20的李世民则恰恰相反，被塑造成一个目光远大、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领袖，表现出了一种远远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稳重。
在此，李世民毋庸置疑地成了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
而李渊一开始则被蒙在鼓里，后来迫不得已卷入了这个事件，几乎是被人用绑架的手段弄上了这条起兵叛隋的贼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碌碌无能，而且万般无奈。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不，答案是否定的。
通过近年来诸多中外学者对相关史料的重新研究，晋阳起兵的真相已经得到了澄清。西方、日本以及海外的研究结果普遍认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的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做出订正。国内学者也认为，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突出的颂扬李世民，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歪曲。同时，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渲染李渊的荒淫无能，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容。新的研究结论指出，李世民在晋阳首义和唐朝创建的过程中，并不像旧史籍所塑造的那么英明神武和居功至伟，而李渊也并不像旧史籍所描述的那么猥琐不堪。相反，李渊此人雄才大略，读太原起兵时，既是参军温大雅所记《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从隋大业13年太原起兵到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之前，李渊一直是最高决策者和全局指挥者，只因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政权为李世民所夺取。
贞观朝纂修高祖实录就把太原起兵说成李世民所主谋，统一天下也几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被诬为坐享其成。事实表明，李世民很可能在贞观年间对相关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从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
而后来编修的国史以及承用国史的两唐书，包括更后出的资治通鉴，皆因习而不改，致使晋阳起兵和唐朝创立史部分真相从此淹没不彰。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人，史称其少好学，以才辩之名，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因父忧去职，回晋阳闲居，见天下大乱而不求仕进。李渊到太原后，和他成为朋友，并慕其文明而甚礼之。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事参军，专掌文翰。很显然，由这样一位晋阳起兵的亲历者所撰写的史料，其真实性肯定要远远大于唐朝建国后的那些官修正史，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称他为唐朝建立的目击者。 那么这位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到底都目击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前文中说过，其实早在大业九年，李渊就已经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业的念头，所以才会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进行密谋，只是后来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隐忍。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大业十二年，当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时，他才会思袭此行，以为天授。大业十三年正月，李渊因兵败遭到免职处分，并就地拘押。其实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下定起兵的决心了，之所以没有发动，只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而已。按起居注记载，其实当时并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劝说李渊，反而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隋历将近，吾家既应服命，不早起兵者，故而兄弟未及耳。今遭有礼之恶，而昆忌虚会蒙金之师，不得同受奴禄，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很显然，此时李渊的头脑非常清醒，他本来是想等三个儿子齐集太原后再起事，不料却突然遭到囚禁，于是马上叮嘱李世民，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他们三兄弟必须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由此可见，李渊之所以迟迟不动手，是因为条件尚未成熟，而不是优柔寡断。所以当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他时，李渊便对李世民说，当见机而作，随后立即行动起来，命李建成于河东前结英郡，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好友，积极建立起义的核心力量。但是直到此刻，李渊还是不能动手，因为他身边安插着两颗钉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的亲信，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目的就是监视和制约他。李渊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按照隋制，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利，地方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处以死罪。所以李渊想要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就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征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杨广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们入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反而暴露自己，所以李渊绝不能冒这个险。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充足的理由征兵，并取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呢？李渊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机会。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